各位弟兄好，我是智晨老师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这个奇迹课程正文录音解说，也很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实体课，在全台湾北中南都有设点，可以在我的网站里面找到时间跟地点，好，上课时间跟地点，来可以做这个更深入细致的学习。好，那在我们这集录音里面呢，跟大家来解说的是正文第九章的第六节。接受你的弟兄，好，那这个接受你的弟兄啊，到底接受什么？好，这其实是一个大问题，因为接受这个词呢，在这个心灵圈里面呢、使用的状况不一。好，那事实上这边所说接受你的弟兄，指的是接受你弟兄的实相，好，而并不是接受你弟兄现在的样子，好，就是现在的那个小我的样子。这里面其实是有绝大的不同，因为在新时代的领域里面，常常讲接纳，那在心理学、心理治疗里面也讲接纳，那这个接纳大部分是连着小我来讲，就是接纳我们的负面情绪啊，接纳我们现在仍有一些小我的信念啊等等，但其实个人从来不这么用，他所说的这个接受都是对着实相来讲的，好，那。甚至呢，他是要我们拒绝接受，甚至否认呢我们的幻想，那因为他所说的这个接受呢，它的含义是带有认同的意思，这是他自己本身讲的，他的定义里面，接受这个字呢是有含有认同的意思，那你仅可以允许你小我的情绪，但你不要接受它，也就是说你不要认同你是那个情绪或你就是那个小我。当然，你也不要接受你的弟兄就是那个小我，这个是奇迹课程使用这个字的意思。接下来的第一段，他说呢，若非透过圣灵的灵验效果，你如何意识到圣灵真的活在你内？这个灵验这两个字啊，这边是翻译的人加进去的，它的原文并没有这两个字。那什么是圣灵的效果呢？其实圣灵的效果呢，在解读的时候，常被误以为是外在的，其实它应该指的是内在的，也就是心灵的平安。好，我们最前面讲的那个上主的平安，这个才应该是宽恕的那个即刻，当下就能得到的那个效果跟力量，就是平安。那他接着说呢，你的肉眼看不见他，耳朵听不见他，你从何认出他来？也指圣灵。那就是由他的效果。来认出他，这也就是在前面那一节的最后面，你可以凭他们的果实辨别他们。我们前面那一节有解说过。接着第四句，他讲说：“倘若你能带给他人喜悦，他人也以喜悦回报，不论你是否感受得到，表示你内有某个制造喜悦的源头。”这源头当然是指圣灵跟上主。那比较有问题的是中间这几个字，他人也以喜悦回报，意思就是说，当你宽恕你的弟兄之后，他是不是也会这个非常的喜悦，然后非常内在非常平安，还有他的眼睛放出这个光明，其实我想他这边应该并不是字面上这个意思，他所谓他人也以喜悦回报，应该是指说当下你也能以喜悦的眼光来看待弟兄。因为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投射嘛，那你能够以喜悦的心境来看待你的弟兄的时候，你也会看到在他身上反射出喜悦。虽然说他目前可能正处于愤怒的状态，但是你并不会受到那个愤怒的波及。这应该才是他真正的意思。那其实并没有什么理由，就是当你给出爱的时候，对方一定要以爱来回报。当然有，但是也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层次。好，那就像你所看到奇迹课程所说的，我们其实天生就，当我们里面有小我的时候呢，我们天然的就对这个上主的爱呢有一份无以名状的恐惧。而当这个恐惧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愤怒，我们会有抗拒。那其实外面的弟兄也一样啊。那不要说他有没有学奇迹课程，他内在有这个恐惧。那你真的带着无条件的爱去接触他的时候，他会不会以这个恐惧、以这个愤怒来回报你，是有可能的。但是如果你里面真的是坚定的爱的时候呢，你不会被他的这个 愤怒跟恐惧打到，那些东西不会影响到你。这个才应该是宽恕的真意，也就是这边所说的他人也以喜悦回报的意思。在第二段呢，他说你也许感受不到圣灵始终如一的带给你喜悦，那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始终如一的带给他人喜悦。好，那这边呢，如何带给你的弟兄喜悦，好，一样是透过宽恕的眼光去看待他。那并不是说好像要做一些事情去讨好他，跟他说一些好话，其实这些都并不重要，或者说这些都是其次的东西，而是说你能够在这个一体心灵里面以宽恕的眼光来看待弟兄，看待自己的时候，这个喜悦就出现。那你里面有喜悦的时候，你看这个世界，你也会跟他分享你的喜悦。接着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第三段，他说你的弟兄若是你生命的一部分，你愿意接受他吗？唯有他们能教你认出自己的真相，因为你学到的正是你教他们的结果。好，那这个你教他们的结果呢，如果你觉得有些抽象的话，你可以写一个看那个字，在那个教的旁边。好，也就是你怎么看待你的弟兄呢，你就会怎么看待你自己。好，所以你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出你自己的真相，你也能够在你自己的身上看出。好，那其实整本奇迹课程它一直在强调的呢，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心灵一体的观念。好，那心灵一体呢，让你跟你的弟兄不可能真正不同。好，你定罪他，你攻击他，你也有一天一定会定罪自己跟攻击自己。好，那你在他身上看到爱，你也会在你里面认同爱。好，这个是一样一样的。那他说呢，你在他们身上看到什么，也会在自己身上看到什么。好，这马上就出现在第三句，好，写得非常的明确，他就是在解释前面的那个第二句。那你只要在他们身上看到了，那东西对你就变成真实无比。上主只有一个圣旨，他知道他们全是一个生命，只有上主是大于他们，然而他们并不小于上主。好，那这个第五句呢，很值得这个把它圈圈起来。好，上主只有一个圣子。好，这写得非常清楚，不能再清楚。好，那他知道他们全是一个生命。好，写得非常清楚。好，那有时候这个他讲这个上主之子的英文的 Son of God， 好，有时候他会加一个 S， 好，就变复数，好，上主之子们。好，那他怎么会看起来跟这个地方有些矛盾呢？其实他讲这个上主之子啊，如果加一个 S 复数啊，他其实是在指称这个幻象世界，因为这个幻象世界已经分裂了嘛。那他在讲的事情是说，你眼睛所看到的这些个啊，你的弟兄，好，这些弟兄，这些弟兄，好，复数，好，都属于上主之子。好，然后这边这个第五就是站在实相的角度来看，好，上主只有一个圣子，好，那只有上主大于他。然而他们并不小于上主。那但这个在逻辑上面说不通，很匪夷所思，什么意思？上主大于我们，我们并不小于上主。好，那这个呢，他的解释在第四段就出现。好，第四段他说，上主大于你，因为你是他创造出来的，但是你并没有反过来创造上主。好，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你唯一跟上主并非平等的地方。但是上主即使连这个创造能力都毫不保留的来跟你分享，好，所以上主创造你，你也会创造你的创造。好，那上主创造上主之子，上主之子创造他的创造，这个他的创造在奇迹课程里面就没有一个定名了，好，没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去讲他。好，而且我相信这个我们的创造还会再去创造他的创造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本质都是爱，而爱的本质就是向外推恩，向外分享。好，所以这个创造链，好，你也可以说这个创造链它应该是层层出去的，好，而是无穷无尽的。好，因为毕竟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心灵的力量，我们的能力都是无穷无尽的。接着下面，好，第四段的第三句，他说上主的光明或是你的光明不会因为你看不见而变得暗淡无光。好，那这个讲得很清楚。好，或许你以前学过类似禅宗的东西，讲这个自信本质圆满。好，那 之前在课堂上就有人提一个问题啊，大概也是算半开玩笑嘛，就说那我既然都已经圆满了，那我干嘛还要修这个奇迹课程干嘛，或者修这个佛法干嘛啊？那这个其实是在禅宗的历史发展上面一个非常大的误区。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说你的自信是不是圆满，你不管怎么去讨论它就是圆满的，你不管怎么诋毁它也不会减损它一分毫。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在于你的自信是否圆满，它本来就是圆满，它不需要你的嘴炮就是圆满的。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说你是否能够意识到那个圆满，也就是其一个人所讲的觉醒于实相，你是否能够真的活出那个圆满，那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。好，所以你的自信圆不圆满，跟你要不要修其实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好，在这个地方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。接着让我们来往下看下面的第五段，他说你目前尚未觉醒，但你能够学习如何觉醒，方法很简单，圣灵会教你如何唤醒别人。这边你就会问我了，就是说这个奇迹课程不是要只是要唤醒我们自己嘛，我们自己要觉醒，怎么开始说唤醒弟兄？接着往下看，你只要能够认出他们原本就是觉醒的，便明白了觉醒的真谛。这句的翻译不太对，请你把这个前半句把它改成你只要能够看见他们觉醒。好，你只要能够看见他们觉醒，就明白了觉醒的真谛。好，这个是原文的意思。好，那你把它改一下，读起来也才能够跟这个前后文啊，这个串联起来。好，所以圣灵去，他要教你如何唤醒弟兄，然后你把他们唤醒，看着他们醒来，你就会明白觉醒的真谛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好，当然不是叫你去传教。我第一次读奇迹课程的时候啊，有些字句我真的以为他是叫我去传教，但是后来明白之后还就知道还真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去认出，在宽恕的时候去认出你的心灵跟弟兄是同一个心灵，只有一个心灵，但不是你所以为的这个自我的心灵，那个小小个体的那个小小的心灵并不是那个心灵。那当你能够觉醒于这个一体心灵的时候呢，当你觉醒的时候，你也顺便就把弟兄唤醒了，因为你们是同一个心灵嘛，怎么可能有人是醒的有人是沉睡，不可能。好，所以要么就是全部都沉睡，要么就是全部都觉醒。好，这就是有点我们中国成语讲这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那种意思啦。好，当然不完全一样，但是有点那种意味。好，他们感激你决心唤醒他们的抉择，这一感恩之情反过来又教你看出觉醒的价值。好，于是他们变成你真相的见证。好，弟兄成为你的见证，因为你在他里面看到我们共聚的那个实相。接着下面的第五句，他说当圣子奥体众志成城的接受自己的一体生命，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一切自然也会认出自己的真相。好，那这个地方他的这个翻译也是有点问题。好，那个他们应该改成没有生命的那个他，好，宝盖头的那个他。好，然后呢后面这个自己的真相的那个自己呢也是一样，同样一个没有生命的他，好，宝盖头的那个他。因为这边他是单数并不是复数，好，就是这个圣子奥体，好，因为他 sonship 呢也是用单数并没有加 s。 好，那这个创造出来的一切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我们的创造，圣子的创造。好，那当我们回归实相的时候，我们的创造也会认出我们的真相。好，不是他自己的真相。好，这个是他这边翻译的时候代名词带错。好，下面的第六段，好，他说奇迹无法跻身于永恒之境，因为奇迹只有补救性的功能。好，就这个奇迹课程所说的奇迹，好，这个我们在最前面第一章开头的时候有解释。好，那他说这个奇迹并不是属于永恒的， 境界，并不属于实相，它还在幻象的界域里面。好，那因为奇迹它是一个补救性功能，那意思就是说它是这个 correct error， 就是把错误给修正过来，它是属于修正错误的功能。好，那错误跟修正错误这两个东西呢，都属于幻象的境界，是吗？好，因为在实相的境界里面没有错误，当然也就没有所谓要修正错误的这个动作。但是呢，他接着讲，奇迹呢其实是帮你认出自己真相的唯一见证，它是你的见证。也就是说你行宽恕，然后行奇迹呢，然后他帮你认出你的真相。但他接着说呢，你无法为自己行奇迹，必须先付出你所接受的，然后才能领回奇迹。那意思就是说先宽恕啦，好，他这个是先付出或者先给出的意思，就是先宽恕然后再领回那个宽恕。好，就刚才宽恕弟兄的时候你就宽恕你自己。好，其实到最后你就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弟兄还是自己，还说先宽恕谁，好，先宽恕外面的人，好，还是宽恕自己。那宽恕自己跟宽恕别人有什么不同，其实这些都是完全是虚假的问题，因为到最后你就知道这个根本没有别的心灵，心灵完全是一体的，根本没有什么人跟我的这个区别存在。接着下面的第七段呢，他说永恒是唯一的时间，它只有一个恒常不变的面相。他的意思是说它只有一个面相，那个面相叫做恒常不变。这个恒常不变呢是英文的 always 这个字。那当然这句话看起来很有意思，但是有点抽象。那下面马上又给你补一句，他说呢，此时此刻的你呢其实根本不了解这句话的意思，没有办法了解。那为什么他要特别这样讲？因为用时间去讲永恒本来就是错的，本来就不能这样子去做譬喻，他是用一个就是说就是不可为而为之啦，没有办法的办法去帮你做一个譬喻，告诉你这个恒常不变。但是其实这个 always 在我们一般人的解读也是还是在时间的领域里面，就是指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会把它叫做 always。 但是其实永恒它完全是在时间之外的，它根本不属于时间跟空间。这个也是透过宽恕的修炼跟体验才能够觉察出来的。所以呢，什么时候这句话你能够真正理解？除非你开始忆起上主向你张开臂膀，然后最后会知道他向你敞开他的天心。就是说你 touch 到实相的时候，触及到实相的时候，你才真正能够明白他所说的永恒究竟是什么意思。那你和他一样都是恒常不变的，你活在他的天心之内，也拥有一颗与他相似的心灵，你创造的一切也活在你展开的心中。也就是说上主创造我们，我们活在上主的心灵之中，我们创造我们的创造，我们的创造也在我们的心灵之中。所以这个 并不能说是一个往外创造，虽然说推恩感觉好像是往外的，但是这种分享其实是因为是在一体心灵之内，所以都是往内的。只要你真能够接受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，也就是说上主或者是我们的创造，好，那就不会继续贪恋这个世界所要给你的任何东西。好，也可以说跟上主给我们的幸福比起来，好，就是这个世界他能够给我们的礼物真的是很微薄的啦，好，应该是这么说。最后面呢，除非你学会认出弟兄是你的创造同工，否则你无从得知自己原是上主的创造同工。那这个新时代里面其实就有讲到创造同工，不过新时代的领域一般所说的创造还是在这个幻象世界去创造。那其实个人所说的创造同工指的是在实相的界域里面。那所以你如何认出你跟你的弟兄是创造同工，这个其实讲起来有点抽象，其实就是认出你的弟兄跟你是一体心灵，而这个一体心灵的这个本质是无条件的爱，而爱的本质就是推恩啊。那个这个推恩就是奇迹个人所说的创造，那这个是完整的那个创造同工如何去忆起他的那个意思了。